德伯诺有一个工具叫焦点、
嗯、
大部分人都会聚焦在问题上、
嗯、
但天天聚焦问题，天天聚焦问题，
问题解决不完、嗯、而且我知道就是从这届奥运会之后的话，其实奥运会才开始慢慢的盈利，之前都不是、
哎、
其实大家都是
亏钱的，
对对对，而且都是受益于等于当时
是
大卫这个人去学的。
那如果对个人来说的话，他能不能用这套方式去给自己这样的方式去用呢？大家好，我是杨二。
大家好，我是大头。
大家好，我叫王琼。
啊，欢迎王琼老师来到我们的说里说外。
哦，第一次这个首席讲师光临。
对，而且我也知道王琼应该是刚讲完课就直接过来录制的。
对对对，五天的课程。
对，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讲的主题是跟我们的水平思考有关系的，也跟这个王老师讲的这些课程有关系。
对，
那王老师可不可以先用三个词或者三句话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嗯。
三个词啊，第一个词是最早，
嗯，
我是中国本土最早认证的培训师，
嗯，
1995年就开始做培训，
哇，
可能我们有些听友1995年还没有出生，
是的。第二个呢是首席，
嗯，
我是讲这个德伯诺水平思考的中国区的首席讲师，
嗯，
第三个词呢使命吧，
嗯，
我是希望建立中国思考者的殿堂。
一下子把我们这个节目拔得很高，
对对，因为我觉得都是很资深的，而且很有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带来这本书叫《水平思考》，也是跟您刚才讲到说您认证的这门课程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对，那想先问一下，就为什么会推荐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要选这本书？嗯，《
水平思考》被称为创新的源代码，
嗯，
它源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课的创始人吧，他叫德伯诺，
嗯，
他有这么几个特点啊，一个他是学医学的，
嗯，
首先后来拿了一个医学博士，
嗯，
第二个呢他是学心理学的，又拿了一个心理学的博士，第三个呢他是学生理学和哲学的，又拿了一个生理学和哲学的博士，
就是很跨界，而且都学得很专啊。
对，他一个是跨界，第二个呢他是比较早的从这个心理学呀、脑科学呀、神经科学的角度呢是研究大脑，大脑是怎么回事啊，人能创新吗？学了你这工具就会创新吗？所以它是比较的底层啊，我们就称为创新思维的源代码。那我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说创新很重要，创新很重要，问题是我学的会创新吗？啊，什么叫创新啊？你教我这套技巧我就一定能用得上吗？这是我想推荐的。它的特点就是很简单，简单、实用、强大，就是把哎创新的一些方法论吧，特别务实、接地气的方法呢，给我们介绍介绍，然后呢上手用一用，然后看看呢见证它的一些呢这个力量。嗯，所以水平思考啊，简单、实用、强大，被称为创新思维的源代码。
嗯，那您刚才也说过，您是第一批认证的讲师啊，所以很好奇你跟这门课程的缘分是，就是当初什么样的契机，你又想到说去看这门课程，然后想去传授这门课程？
啊、
对，
哎呦，那是2008年吧，我认证的水平思考。
嗯，
那个时候啊，我是叫什么呢？叫三个 T 吧。
嗯，
第一个就是大学里头的讲师。
嗯
啊，后来呢，我还在企业当中做培训师。
啊、
嗯，接着呢，又开始做思维类的引导师。那时候我们就说，哎呦，我原来是学翻译的，做同传啊，做这些。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翻译的变化，语音识别、翻译软件的兴起啊，我就觉得会不会把我们这职业给迭代了？
好有，好有，
你这个很有前瞻性。我们是到这两天，因为 ChatGPT， 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才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啊。你那么早开始想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啊，我是在一家大公司培训的时候，
嗯、
见过很好的同传设备，
嗯、
就是已经质量啊、准确率很不错了、
嗯。
可能就是因为成本的问题吧，没有量产。那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哟，我的未来怎么办呢？怎么设计一下？那时候我就想，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还可以怎么去创新、
嗯、
啊？那我就找谁搞创新比较厉害嘛，就找到这个德伯诺。刚才说了啊、
嗯、
医学、心理学、生理、哲学，所以他是非常直击重点、直击本质的这种方式。08年呢我认证了，09年呢我就到了美国，我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啊，在美国也认证了这个课。回国之后呢，12年回来的，13年就成为德伯诺的首席讲师。首席讲师呢，就是就出现在 特别重要的场合，为特别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去引导创新，我们可以学得会吗？创新有帮助吗？创新能见到成果吗？所以这是我和水平思考的一个结缘，而且我还了解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创新的工具哈，就觉得水平思考这方法比较的刚才说到的简单务实强大。所以这是我和他结缘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您是从一个想要去解决自己问题，也就是说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行业有所创新，
其实有点像是也是自己在做职业转型。
对，
没错，是的，就是这条路走不通了还能干什么呀就没想到你看高校老师、企业的培训师，现在成为创新思维的引导师，这一路的职业生涯发展走过来呢，也是自己用着创新的这些工具帮助着自己也帮助着别人，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讲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成为讲师，就是他在讲的东西其实也就是救赎他自己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而且您在这么早就开始做这么一回事
而且吧，这个课的创始人他认为哈，中国是特别需要创新的。我们做了几千年的这种文明的大国，从体系、从知识、从智慧的层面已经很好了。但是近年来呢，中国要在世界上崛起，
对吧？
我们越来越看到创新的重要性。但是以及呢难点，很多人就觉得我们没有这个体制，我们这教育上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呢自由度我怎么创新所以呢这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些质疑或者有一些怀疑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的使命就是希望在中国搭建德波诺思考者的殿堂，我们是对创新有使命，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呢意义，觉得很有必要从自己带领别人去一起呢用生成的方式见证这个水平思考创新的力量。
对，尤其这两年其实不仅是从社会还是国家层面都在去鼓励创新，因为它不像前几十年我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很多事情其实你去看国外怎么做，
对，
然后我们抄过来就行，然后直接照搬过来就行，但你看这几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很多东西其实是中国甚至走在世界的前列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再有更多的创新的话，只想照搬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很难了。
是的，像在水平思考里头它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它原来被翻译成横向思维，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从 A 点到 B 点，大家都是这么干的，都是在思维的主路上。你生产我也生产，你降本增效我也降本增效啊，你营销我也营销，但在这条路上就会越来越拥挤。甚至呢会出现什么，大家就在惯性的通道上时间特别长了，它就会出现一种呢叫做开放性的阻力。没必要吗？大家都从 A 点到 B 点，我也从 A 点到 B 点得了。但是水平思考呢它是这样拦住思维的主路，不让你在思维的主路上在红海当中再去厮杀，它就用一套方法论鼓励你，有没有一条岔路，有没有一条新路我们可以去探索探索，看看能不能再见证看到新的一些的风景，新的可能性，说这是它的力量。因此像刚才我们伙伴们所提到的在中国走向世界，有的地方要引领了，你拿什么引领呢？是吧？再抄别人的不行了，有的时候地方是没得抄了，你做得越来越好了放眼望去高处不胜寒必须要有些原创性的东西出来。那这个面对着探索的新路，探索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和可能性，我们就是进入到了创新的一些呢深水区，那有没有一套方法论作为抓手来辅佐我们所以我觉得像水平思考它就是很强大也很容易上手更主要的它不认为创新是天才或者有天赋的人艺术家的奢侈品他相信呢创新是每个人都可以学得会的一个基本的技能
他一定是可以学得会他才可以教得出来而不是说个人的艺术性的一些东西那你就学不会所以其实这个水平思考这个名词哈可能对大家来说有些还有些陌生，您刚刚有提到他以前翻译成横向思考那他对于创新来说的话，一般性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和创新的关系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工具？
这方面啊特别有意思。在德伯诺的系统里吧，他就说什么叫创新？水平思考就是创新的代名词但是说那什么叫水平思考除了叫横向思维，更多的呢，它就是给我们打开一个感知的 感知的一个窗户，让我们看看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探索的可能性，还有这样的一些风景在引领着我们啊。所以呢，像这个水平思考呢，在我们创新的过程当中，嗯，他们俩呢这个概念是相通的。那么水平思考呢，在1967年被收录到牛津字典，后来呢被国际上正式认可，成为一个正式创新的一个方法论。但是呢，就水平思考吧，这个翻译啊不是特别的接地气，不是特别的好理解。有的时候我们上完课，我就跟我的学员说，哎，你们也学了一两天了，你觉得什么叫水平思考呀？我那些学员就安慰我，高水平的思考，高水平的思考啊，就这么记也行。但它的本质啊，就是这个课程的创始人他说，在一个水平面上啊，你打洞，如果打一个洞，你就永远只可能有一个洞，前提呢，你对那个洞里要含水啊，含矿场啊，啊，或者是含这个油啊，啊，含有宝贝啊，特别的有信心。但是呢，在一个水平面上，你多打几个洞，也许呢，可能在其他洞里也会有些收获。所以这是它叫做水平思考。但是在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其他说国语的地方就翻译成横向思维。横向思维呢，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
好像是，
它是对比着什么想的一种方法呢？
对比纵向，
对呀，那纵向垂直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比较的
闭塞嘛，
比较的缜密，比较的逻辑，比较的深入，那横着想呢？横向呢？比较发散，跳跃，那跳跃跳跃着，发散发散着，看看我们能不能想出来，基于经验，超越经验的一些想法，这是他创新的一些本质。所以就是拦住思维的主路，拦住经验的老路，拦住惯性的这样的一些呢，这个固有的思维啊，拓展拓展，有没有新的岔路？有没有新的可能性，有没有新的风景，让我们也去看一看。这是水平思考的底层逻辑，或者叫横向思维。实在记不住就高水平的思考。高水平的思考。
对。其实它跟纵向去比吧，因为纵向更讲究是逻辑性和正确性。我每一步可能都要是一定要正确的前提下，我才能纵一步一步往下走。如果前提不正确，你可能就要陷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横向好像对对错这种它不会做太多的强制性，它只是说我要更多的发散，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这点说特别重要，就是说是如果经常是判断对错，判断对错，我们很容易就是用目前的经验来对当下进行一个决断。
对，
但很多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要对未来进行设计，还没有发生呢。就这时候呢，如果你都是判断对错，判断对错，那人们就容易裹足不前。所以它横着呢，就是模式破坏的工具，打开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束缚和线索，然后看看面向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还可以生成哪些新的想法、新的主意啊。所以这点就特别好的，就是他不那么看重逻辑啊。当时呢，在这个牛津字典上对他的一些定义啊，就是非传统的方法。那我们传统的方式是怎么做生意的？我们传统的方式是怎么创新的？那拦住非传统。第二个呢，他关注的是什么？逻辑忽略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解决难题。就什么叫难题啊？没有经验，过去的经验可以追寻了，或者是网上抄吧，也抄得不满意，
对，
或者抄的吧，也不能代表未来的答案，必须要自己努力的去想一想。那怎么想呢？你就用这个方法呢，给你一些抓手。这是他的一些呢这种思考的方法，和特点吧。
所以它也会让很多人觉得不会有那么有压力，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谈到创新，很多人会觉得很有压力。但是您刚刚说的，它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逻辑啊，找到一些逻辑的漏洞，或者说它遗失的地方，那大家就不会那么的好像觉得有压力了啊。而且本身它也会有一些方法啊。
是的。
我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相对于横向思维，很多人其实更比较熟悉《六顶思考帽》这样的一本书，就想问一下六帽跟我们的水平思考，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我特想说的啊。六顶思考帽呢，它是一个系统思维的框架。其实六个帽子就六个颜色嘛。
对。
六个维度嘛，戴着帽子去思考，它有一个指引的作用。有一个帽子的比喻，还能够不断的切换，这是它的载体。但是六顶思考帽的核心啊，是平行思考，就是说是我们几个人吧， 大家在同一时间都用同样思考的维度呢来进行思考，这样呢是从广度上先打开，再有深度上的大家的共创。不要呢我说这信息你用风险来怼我，尤其是我创新的时候你用风险来枪毙我，
大家不同频，
对，不同频，而且呢对抗来对抗去，把什么给调动起来了，面子这事儿觉得受到了损伤啊，自我的自尊受到了打击，你 diss 我啊，我在 diss 你，大家就是低效的。所以六顶思考帽它用帽子作为载体，但它最后的核心是平行思考。那么水平思考呢是其中的一顶帽子，别介意啊，绿帽，绿帽，绿颜色嘛，生长，希望，创意，
我还不介意
所以它是在绿帽下面的一个深度创新的工具啊，水平思考。那平行呢，六帽是框架，是系统，水平呢是绿帽下面深度的创新啊，可以这么理解。
了解。
所以其实绿帽它啊，或者说我们说水平思考它有很大的魅力哈，也跟它有很多奇闻异事有关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哎，就大家想要听的，哎，这它曾经产生过怎么样很大的魅力哈？我大概知道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跟我们的听友来去分享的啊。
我说几个吧，先从那个水平思考横向思维的定义。其实我就带领了看到了好多可爱的故事哈。你比如说非传统，原来我们在一家公司培训。就培训什么呢？技术演讲。哎呀，一个一个技术工程师啊，上来都是，大家早上好，我是谁谁谁，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虐待客户的新方法。第二工程师上来，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饥渴营销的新举措。我就在那笑，我说你们就汇报技术呗啊，那做个技术方面的演讲，都怎么这么不走寻常路啊？他说是啊，你看我们公司的文化就叫不同凡响。后来我想，哎呦，这个创新的基因已经注入到每个人的骨子里了，流淌在公司的这样文化的血液里啊，这就是非传统。那像关注逻辑思路忽略的因素啊，我当时呢培训一个餐饮行业的公司啊，后来呢他们的老总就跟我说，他说，哎，王老师，你知道我们的主营业务是啥呀？我说你不就是卖薯条卖汉堡包的吗？王老师啊，对我们的主营业务很不了解，你知道吗？我们公司是世界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谁也没想到我们一个餐饮公司建店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公司的地产部门的评估。第一呢，永远建在高街，就是繁华地段啊。第二呢，最好守着街角。为什么守着街角呢？那两个门可以开，客流量进来方便，人家就愿意进来，有了流量可能就有转化率。结果没多久我就到另外一家跟他们有点竞争对手的公司去培训。我说你看人家啊，多么创新，关注逻辑思维忽略的因素啊，人家还有个地产公司，地产部门，一个餐饮公司居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吧。结果那个公司呢又 diss 我，王老师啊，你对我们的主营业务也不了解，我们是坚决不成立地产部门，因为我们的友商已经每次都在建店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了地产的评估，他只要在那儿建店，我们就在他隔壁或者离他不远的地方就建店啊。那块的商业地产的价值已经有人评估过了，我们还省下来一个部门的这个人员人力资本。哎呀，听得我们哈哈大笑啊。那么像关注难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了。让我培训那个大型的 IT 公司，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上水平思考啊？你们每年都是靠专利数在国际上成为翘楚，还上水平思考？首席科学家就跟我说，他说，王老师你不知道，原来我们叫跟随战略，人家谁谁谁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比他便宜，他是欧洲公司啊，工程师是24小时响应，我们土鳖嘛，我们工程师5分钟就到客户那儿，到客户那儿干嘛呢？陪聊啊，打补丁。后来发现，哎呦，架不住客户满身都是我们的补丁，客户的粘度又做得特别好，一不留神就做到了全球第一。这放眼望去，一没得抄了，第二个就也不好意思抄别人的了，所以我们也想学学你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真正意义上自己原创性的想法。你看看，这是水平思考的定义所带来的一个故事啊。那是叫，要是水平思考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啊，要感谢这个人。 这是1984年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呢商人叫彼得尤伯罗斯，他以个人的力量承办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要是用到了德波诺的水平思考的几个工具。嗯，当时呢都是什么公益赞助，求求您捐点钱吧，求求您捐点钱吧，500美金、100美金啊，2000美金都可以。公益赞助呢效率比较低，这个人呢他就用挑战的工具，他说不行，拦住主路，我要改变改变，谁跟你说要公益，我要引入商业赞助。那商业赞助呢就要有门槛，门槛是多少呢？400万美金起，想赞助的话必须交400万美金，5000美金谢谢您，下辈子你再捐啊。这么一限制，大家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稀缺的一个平台，稀缺的场景，趋之若鹜。就这么一个啊，他从吃喝拉撒睡30多个场景啊，
全都拦住，
全都拦住了。然后呢招揽了30多个叫托普赞助商，就是顶级的赞助商，准入的门槛呢就是400万。后来软饮料公司打架打打打，最后呢有一家公司是1200万美金拿下了软饮料啊的这样的一个呢顶级赞助。那么就这么一个想法啊，也改变了奥运会以前办会的一些特点。就这样一个想法让他赚了有1.35亿美金，赚的比较多。后来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火炬接力，当时就想这事儿能不能改变呀、那火炬显然是去掉不了哈，接力这事儿也去掉不了，这是奥运会的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但是当时是谁接力呢？运动员接力，运动员呢要飞到某一个城市才给他100美金接力棒给他，他就不愿意来。后来这个彼得尤伯罗斯就想，那算了，不愿意来得了，砍掉你，不需要你来了。那谁来呢？我悬赏吧，我在全球啊接力15000多公里吧，跑一半要交给这彼得尤伯罗斯3000美金。那我老百姓啊，我这辈子就跑这棒，我也愿意交。后来运动员听说了，不行，奥运会是我们运动员的盛会，我也想跑，想跑啊，交3000美金。你看看，就这个啊，赚了第三多吧，赚了有4000万美金。还有呢，当时呢，电视
把这个
主路
给传起来。
对，原来呢，就是奥运会都是各个台随便转播，他说不行，这个一随便转播啊，特别分散，没有人看广告了，那广告商就不愿意。现在我就改成独家，就这一个一个一个，就用到了水平思考当中特别好玩的一个挑战的工具，先把现状给我罗列下来，然后问问这个能去除吗？能去除就是简化，不能去除的话就回答为什么不能去除啊？还没有其他的替换方案。所以这个人呢，他是1975年听了德波诺90分钟的水平思考的演讲，1984年呢以这种方式个人的力量承办了夏季奥运会，17天的时间净赚2.36亿美金。后来德波诺一到美国去讲学，这个人呢就给德波诺拎包拎包。德波诺说，哎呦，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啊？他说我是受惠于您的方式。当时他在华盛顿邮报接受采访，说你一个人的力量承办了这奥运会还赚那么多钱，你靠什么呀？他说不要采访我，要采访我思维的导师，他叫爱德华德波诺。爱德华德波诺是个英国人。那当时呢这美国记者都说爱德华德波诺是谁啊谁啊，德波诺说得了，那么想了解我，那我就写本书吧。就在一次从英国到澳大利亚飞行的途中，10几个小时写了一本书，下了飞机呢就交给澳洲的编辑，编辑编了，当年就出版了，这就是六顶思考帽的来历啊。所以呢从平行思考到水平思考，这德波诺非常厉害的一个案例啊，带来的是奥运会历史上首个大幅盈利的一个成绩。
而且我知道就是从这届奥运会之后的话，其实奥运会才开始慢慢的盈利，之前都不是，其实大家都是
亏钱的。
对对对，而且都是受益于等于当时
是
大卫这个人去学德波诺。
是的，
好像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其实也请教过德波诺先生。
没错，那是2002年德波诺来到北京，给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呀还有奥运会的一些官员呢也培训横向思维啊。
这么厉害。
刚才王老师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突然脑海里面浮现一个电影叫大腕儿，不知道你们
对，是的。
其实他也是封住主路，就是你一个葬礼，大家想是要你要正常是正常办葬礼，看他说哎我要把它做成一个举世闻名的葬礼，我要让赞助商进来，
这是有点年纪的人才想得到的一个案例。
对，他也是这个我要怎么收，对，甚至葬礼我想要欢快一点，你把哀乐给我放快速度给我演奏。其实他也都是也是他的这个思维也是其实也是偏向于横向 向思考就
对的，
对吧？
所以德波诺他就比较本质，他就是说你大脑思考是怎么回事儿、
嗯？
是不创新的，为啥不创新啊？它要快速形成模式、
嗯、
为什么要快速形成模式？效率高、
嗯、
但是模式的缺点呢，它就是对你有些束缚，那怎么办呢？我就哎，把你这模式给你拦住，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激发你、
嗯、
促进你啊，拦住主路，拓展岔路，拦住老路，拓展活路，这样呢就打开打开、
嗯、
然后看见新的风景，新的可能性，嗯，特别好玩。
嗯，我觉得突然就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用思维的工具来去做再创新的，其实可能就是那个简单的一步叫做拦住阻路。
对
啊，你刚才讲了一个词好像叫空旷的
开放性阻力、
啊、开放性阻力、
嗯、
对、啊、
就一片一马平川大路上吧、
嗯、
大家都从 A 点到 B 点，那得了我也从 A 点到 B 点，他觉得没必要没必要啊、
嗯、
反而这个时候德波诺说哎，我要给你拦住。
嗯
啊、
嗯、
那他这就比较本质的东西啊、
嗯、
而且呢他会快速的提高团队的平均水平，有的是牛人吧、
嗯、
也未必学过水平思考，但是你看他的本质就是都是拦住思维的主路。
对对对，
那有的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在企业当中在部门当中那我就想不出来啊。
对对对，
德波诺就说我帮你啊啊，我给你套这种方法论啊，是吧，系统的既帮你拦住主路还系统的赋能你用一些工具，他会极大的提振团队创新的信心，
对，
效率高，质量好，
对，
快，
大到这个奥运会，小到每个人的很小的决策都可以。
对
啊，我今天从外地赶回来，
嗯，
然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是我那班车啊，我想换一个这个火车的班次，但是全部无座啊，所以就帮我拦住了思维的主路。这时候就想怎么办，几种办法，后来想到一个可以拼车。啊，另外其实可以坐地铁回来、
嗯、
现在苏州到上海可以坐地铁回来、
哦、是的，
对对对啊，就让我想到这个方法，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拦住阻路也是让自己可以有很多新的探索的一个方式。
是的、
啊、
嗯，但是德波诺他说呢不能光拦住之后呢都可能出现一种真空，
嗯，
哎呀我又抓狂，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想、
嗯、
说思维是需要训练的，训练是需要方法的、
嗯、
方法现在就大家看一看哪个方法的效率高质量好、
嗯、
那么水平思考呢还有一些配合谁呢，配合头脑风暴。
嗯，
我给德波诺当过翻译啊，他老打圈、
嗯、
哎小王你说说头脑风暴之后都剩什么呀？
嗯，
我说都剩啥呀，他说都剩一些碎片化的东西。
嗯，
他用一个类比，就头脑风暴吧，就像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扫射哈。嗯，可能耗费的弹药能量会比较多，打中也就打中了、
嗯、
水平思考呢还有一个提法叫做不仅是横向思维哈，它叫严肃的创造力，有点像狙击手，狙击就是我盯的准，瞄准的准啊，我就希望呢能够更精准的去聚焦创新、
嗯、
啊，所以把他把这种悖论的东西啊，你看我创新就创新呗，你还严肃的创造力啊，嗯，不是不说 no， 不是说给你自由你就会创新了、
嗯、
还要给你方法。所以像脑暴当中，哎呀很多主意都很好很好很好，不一说不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嗯效率是不是高，质量是不是好、
嗯、
啊，你是不是有价值。嗯，所以德波诺说我是希望咱们能够带着更有效的工具去脑暴，带着更有效的创新的方法去产生这样的一些的这个创意。
我觉得这期我们的听众也很有福哈，因为王老师如果是正常讲课的话也都好几万好几万的。
对，
就我们这个节目让他讲了很多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看书哈也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信息啊，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对每个人真的是终身受益的，因为思维工具它不会过时啊，它是一种真的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自己也是非常受益于这一块啊，然后训练的话还在路上。
嗯、
啊、
对，德波诺也说吧，他说2000多年来、
嗯、
我们人类吧啥没变，
对，
其实思维的方法没有根本的改变，
对，
都是本性思考直觉思考，就是模式嘛，是吧，模式快呀，啊、能为了活呀，但是他有的时候大脑不是那么创新的、
嗯、
所以德波诺的很多的工具都是什么呢，纪律性的使用，就是有点像 立竿见影的效果。
嗯，
啊，我也不马上改变你的大脑，我也改变不了。但是就在这一刻呢，我就让你纪律性的用到这样的一些工具。
嗯，
哎，能够看到我们个人、我们团队用到的这些工具之后，哦，行了，我有一种呢创新的发散的能力，我还有一些收敛收获的办法，就形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闭环。哦，更有创新的信心，这是特别重要的，也带着这种呢创新的价值，探索探索，推进推进，行动行动，那是这么样的一个路径。
嗯，然后王老师，你去过这么多企业，给他们去分享水平思考，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的企业，就是他们做完之后一下子就有很大的一些变化，让你记得比较清楚的？
嗯，当然有了。你比如说，我们就这几年吧，啊，我自己就培训过中国的一个新能源的企业，宁德时代，他们600多位高管来轮训我们的6顶思考帽和水平思考。那培训完了呢，我们就每个礼拜还要给他们做线上的辅导。嗯，那么他们的一些案例啊都是世界级的案例。后来我们就把他们的案例呢，当然是脱敏哈，有的地方要保密的就保密，但是他们的整个的文化就搭建起来了，我们还推广到德伯诺的全球。所以我是全球首席讲师，推荐案例最多的啊。那这家公司还获得了我们的德伯诺总裁奖。嗯，再比如说我培训的一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的公司，他们上完了，就是叫30个个人的，我们叫贡献者吧，上完了德伯诺的课程，上完我们思维的课程，哎呀，小伙伴们一周之内啊打卡，特别积极主动的打卡，打卡之后呢，哎，又生成一些案例，哇，那案例我们就觉得就一天的训练能够看到这么样落地的效果啊。那我培训的像第三个公司是一个奢侈品的公司，他们410个销售在上海举办年会，然后呢大家就讨论同一个焦点问题，怎么能够让我们哪个化妆品在全球的销售占比达到多少多少，非常难的一个指标。然后我就介绍了水平思考当中的一个呢小的工具，叫做概念提取。我说啊，你们现在拍脑袋能想到的主意是啥呀？啊，这些主意都叫做过去的最佳时间，人早都在用了，你们都在用了，没啥创新的，怎么办呢？它背后的概念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好了，由概念乘10倍的更多倍的去发散。后来410个人啊，分成了20组，用这个工具，20分钟，20组，平均每个组产生了80个主意，最后20个组呢，1600多个主意。那么20个组呢，现在都在这个酒店的各个地方先 PK， 最后选出了8个大组上主席台呢去路演，
对，
宣讲他们的方案，那么选出来了冠军的组。领导呢在给冠军团队颁奖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两句话挺打动我的。他说，哎呀，这我没想到20分钟我们产生了1600多个主意。咱们就算有同质化的吧，有相同的主意吧，砍掉1000个。我就不信呢剩下600多个我选不出来一些创新的主意，能够让我们的去实现我们的这个焦点的目标，我们的这个产品化妆品在全球的销售占比达到，我有信心了。第二个啊，原来我们都谈创新创新创新，现在我发现我们连主意多这个任务都没有完成，就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你先要有好主意的前提是你得先有好多主意啊。那么德伯诺就是很短的时间用到这种工具，然后看到了那么多的主意，他首先是给你的是信心。
对对对，
你砍吧，
觉得有方法
啊，你砍吧，我还能活下来。
对，
我活下来了，我还能够去闪耀。所以他是在这种呢是给我们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呢信心到决策到行动。这都是我培训的公司啊，所以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好棒啊！我觉得很多听友听到现在也应该也很心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德伯诺中国的这位
谢谢
啊，是包括也有我们现在最近出了一套新书。
对
啊，你可以简单你也可以分享啊。
我们呢是跟那个中国科技出版社哈，联袂出版了17本德伯诺的新书。其实原来呢都是各个。出版公司或者出版社零零散散的出了一些，像6顶思考帽呀，我特喜欢的叫严肃的创造力呀，卖着卖着就脱销了。那么今年的9月份 我们就发布了17本书，其中核心呢有它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平行思考是怎么回事儿、
嗯。
第二部分呢就是水平思考，有好几本儿、
嗯，
水平思考经典版呢，啊，水平思考理论篇呢，还有水平思考跟游戏有关的啊，这是一套。那么之后呢，还有一些像六枚价值牌呀、啊，那是我做的导读，就是你别光想，想完了你这些主意你怎么评估它呀？你怎么落地？怎么实施啊？有没有价值？那么他就把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书呢，就放到了德波诺的这个整个思考系统的代表作这里面啊。那你可以看其中的几本儿，嗯，像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像水平思考这个系列啊，就是水平思考的经典篇，这是比较早的。
对，
就因为这个早的这个经典篇，水平思考才被1967年吧，被牛津字典，后来是韦伯斯特大字典给收录，成为国际上正式认可的一个创新思维的方法论啊。所以呢，那么它就这个我们叫创新思维的源代码，慢慢慢慢的也就在这么生成。所以德波诺也被称为创新思维的先驱，
嗯，
他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认可。
那我们肯定有一点小私心哈，也想请这个王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工具哈。如果是以我们这个节目叫《书里书外》哈，为一个这个案例的话哈，也给他来一场水平思考，哎，您会用哪些工具啊？然后怎么样来去做呢？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也比较好奇啊。
其实最轻快的啊，它的工具特点就是简单。
嗯，
实用，
嗯，
强大，
嗯，
比较轻快的，我推荐三个吧。
嗯，
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概念提取，
嗯，
好比说我们这个焦点就是，嗯，如何让书里书外扩大影响力啊？啊，那哎，我们拍脑袋想到第一个想法，我们用的是播客，是吧？播客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声音传播的通道。那好，我们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乘10倍多的吧，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主意去产生，甚至我还想的 rap 一把行不行？脱口秀。咱们现在是三个人锵锵三人行，将来能不能搞点水平思考的这个 TED 啊、相声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呢这种辩论、
哦、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概念提取，
概念提取，
因为我是声音传播的，知道，所以还是不是有其他的同样的声音传播的渠
道、
嗯、它有点像认知模式当中我们对于我们的模式行为，比如说它分原型说，分什么特征说，
嗯、
就有点像原型说。我说我这个事情它的原型是什么？
嗯、
我找到原型之后，对、
嗯，
然后通过原型，我就能够覆盖住所有的这些跟原型相关的这些、
嗯、
这些事物，
包括哈我们谈到的第一性原理是吧？那、
嗯、
它的从最本质最本质的出发，然后呢，再用这样的本质的东西呢，作为一个跳板，建立基于经验、超越经验的一些想法。
嗯、
因为大脑能想到的两三个主意、三四个主意，德波诺都叫做过去的最佳实践。
嗯，
拦住，提炼它背后的本质的概念，而概念是创新思维的顶层设计。
嗯，
有着这个概念啊，那么去升维思考，再去发散。所以像现在概念思维我们非常看重在创新当中。
嗯，
嗯，
所以您刚刚一说这个第一性原理，可能很多伙伴就也有理解，因为现在被讲的比较多嘛、
嗯、
啊，那它的本质也还是那个概念。
对，嗯，那第二个呢叫挑战。
嗯，
就像奥运会他们大量的就是用到了挑战这个工具、
嗯、
它叫做现状加改变。你别给我瞎改，改来改去都对我的品牌的针对性也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是吧、
嗯、
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这个助力的作用。所以那你比如说我如何改善书里书外的播客的方式，那我们的现状有哪几条啊、
嗯？
有收音或者有三个人去在这交流的方式去谈、
嗯、
那我看一看哪些可以砍掉。
嗯，
啊，它叫 YCBA， 为什么用 CBA？ 它不是中国男子篮球联赛啊、
嗯、
C 呢代表着这事儿能去除吗？
嗯，
如果可以去除的话，它就是一个简化的方式。
嗯
啊，能去除我们的耳机麦克风，或者能去除一个人吗？啊，或者能去除什么样的形式吗？
嗯，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是我们稳定下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微创新的工具。它一定要让你探究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就到了 B， 因为什么什么样的理由啊？那么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看看有没有 A 啊其他的替换的方案。
OK，
啊，这是书里书外，我就是想起来。我当时用挑战这个工具带着中国的一个公司节省了2000万人民币。
哦
啊、他们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国搞线下的实体店啊、
嗯、
那结果呢各个实体店现在呢就是装修的费用都比较高啊、那后来我们就问我说那我们用一用 CBA 吧，我们这实体店里头你打算怎么装修啊，他说我们这是家电的实体店嘛啊，那我们就会有嗯想用地毯 想用这个液晶电视啊，还有背板，还有呢实物的一些这个材料。我就问他们那个老总，我说那你地毯有没有可能给去除啊？
嗯，
他说我们要显得高大上啊。我说你几千家店啊，线下全国有5000家店吧。说你放地毯又容易招螨虫，又不容易清洗，万一人家有哮喘的进来，还容易引发人家的哮喘。哎，他说对，这可以局部去除，是吧？旗舰店装上，那其他的店没有必要，这个能省不少钱。我说那你还放什么呀？放着液晶电视。我说液晶电视是干嘛的？放广告。你看你有销售，你还有笔记本电脑，都可以随时放广告。我就给你介绍，哎，这个可以去除，这个去除，那个迭代，这个局部的去除，再算。每个店呢再报，平均后来每个店啊报上来的装修费用比原来的那个报价节省了4000块钱。
嗯，
那你想想，全国5000家线下的实体店，这一下子就节省了2000万人民币。所以挑战这个工具，它是一个微创新的工具，它又让你探究现状是什么，
嗯，
它是怎么来的，
嗯，
我还可以有哪些地方改变它。去除它，去除就是简化，
对，
是吧？跟那个 lean 或者跟那个敏捷，
对，
是吧？也有相比的一点啊。那不能去除，不能去除，你告诉我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呀？
对对对。
那基于存在的理由，我又想一个跳板，我能不能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办法来实现？你看这个，那带着书里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一般呢是罗列7条左右的现状，然后问问自己哪些能去除，就不要了。哪些不能去除啊？不能去除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还有哪些替换的方法，是吧？嗯，第三个呢更好玩，叫随机输入。这是德伯诺1968年设计出来的一个小工具，后来1969年，奥美广告公司用到了这个工具，获得了当年英国广告界所有的大奖。后来那就传言啊，奥美英国的这些员工每天要玩50个随机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就靠毫不相干的东西啊作为一个刺激的方法啊，好像我们在思维主路的外面给您放了一个呢刺激物。我们在思维的主路上行驶的时间太长了嘛，我出不去了呀，人是可能想不出来认知以外的想法的，怎么办呢？我就在思维的主路外边给你设计一个呢这样的一个小的刺激物，给你拽出去。所以有一点点像你就是牛顿，我这时候就在你脑袋上悬着一颗苹果，吭哧一剪就让这颗苹果掉你脑袋上，给思维一个灵光乍现的线索。
嗯，
你是阿基米德，我就把你摁到浴缸里头，
嗯，
啊，水浴出来了，
嗯，
找到了。但是咱们不能等个500年等个牛顿出来吧，
嗯，
等个几千年等个阿基米德出来吧。哎，我们就叫给思路一个新的线索。好比说我们现在要梳理梳外的新的机会的探索，怎么找到这个随机词呢？特别简单，一闭眼一睁眼，我找到的是瓶盖。瓶盖有什么联想呀？拧紧的，放松的，是吧？啊，那和水有关，那这对我的联想，哎，我能紧密的跟哪些嘉宾联系啊？我能够更宽阔的或者是更拓宽我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或者是哪个主题当中的，要不然是扩展，要不然是深耕，是吧？那我还有哪些水，能不能做一期跟水有关的，
嗯，
谢谢你们，这期不就是什么水瓶吗？水瓶思考吗？
对对对对，
啊，也做起来了。那将来还可以跟水瓶座，是不是啊？啊，高水平还有哪些可以有关的，这是我们就马上能想到的啊，就是立竿见影，先这么想一想。当然还可以呢，大家都练一练，然后再可以看看能不能更加的去拓展自己的一些的想法。
对，哇，这三个工具就已经可以
对，我觉得一下给我们开阔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一直觉得创新好像是虚无缥缈，你很难去抓得住摸得着的东西，但这样一些具象化以后就感觉啊，很有方向性的，知道该从哪些地方去逐渐去突破。
而且我特别有深的感受，是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是一个创新四步法的一个认证的讲师吧，但那个方法没有这个好用啊，那个方法可能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原认知，敌心原理不符合。你刚刚讲了几个我马上会有感觉啊，包括比如说挑战那个工具哈，可能现在很多企业他们会讲降本增效，
嗯，
啊，但那个可能就会有些哎，就感觉我们在降本增效，但如果我们把它改成说我们在做一个创新的思考啊，它就会更加有动力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效果也会更加好一些。
是的，
所以它这个方法确实更加的就是符合 现在的需求哈，大家如果在年底的工作当中会有一些挑战哈，或者说面临一些困难的话，或许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做一些尝试啊。
对，因为本身降本增效就是一个固化思维，
对，
就是他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只能用降本和增效这样的方式来去完成。
而且他一般突出降本。
对对，只能用降本方式来完成，但其实它是一个过去的那种。
老路上了，
对对，
他就没有想到后面一步就是那个 alternative，
对，
就是
还有一些替换的方法，
嗯，
对对对，
还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
对，
嗯，还有一点，你刚才两位说特别好啊，就是水平思考，它不仅仅是解决问题，
对，
这个课程的创始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机会没有来敲门，我们就自己造一扇门。很多呢都是哎呀，我要解决某个问题，我要解决某个问题。其实水平思考很大的一部分，他说不。解决问题的啊，都已经是在也是常规的做法。
嗯，
真正的创新是探索新的机会。
嗯
啊
嗯，
所以他这个水平思考呢，更多的是也帮助我们去拓展新的机会在哪里。谁跟你说降本增效？我可能增本增效，
嗯，
是吧？
嗯，
啊，
嗯，
那我对本怎么定义？我对效怎么定义？我们的新的赛道在哪里？新的可能在哪里？新的机会在哪里？他说：“哦，还可以这么认识，还可以这么打开自己的感知啊！”这是呢，他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探索新机会。
那提到新机会呢，想再请教一下王老师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更多是关于企业也好干嘛的，但如果对个人来说的话，他能不能用这套方式去给自己，比如做职业转型也好，或者就遇到一些职场当中一些危机，他要去做一些创新也好，能去同样适用这样的方式去用吗？
嗯，有一个像德伯诺水平思考的工具叫焦点，
嗯，
他就你聚焦在哪，你的能量就会在哪里。
嗯，
前面我也讲过了，你看我的人生职业发展的这三段，原来是妥妥的在大学里头当着教同传的翻译的金领的职业啊。那时候呢，我就在那儿想，更多的还是聚焦在问题。它分三种，第一个是聚焦问题，我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当好副教授，如何去当教授，如何是教好我的翻译。后来教着教着翻译呢，发现我的天哪，那时候我就看到很好的翻译的这个软件，语音识别的软件啊，那时候我就说，哎呀，我怎么能够第二类的？他要改进。哎，你比如说，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我那时候就是跨界，一边呢在高校里面呢上我的课，另一边呢就已经初步接触到了企业当中。那我可以改进的是什么？我能不能先小试牛刀，在培训当中呢去拓展拓展啊，做做企业培训的这样一些呢这个尝试？就是改进的地方是吧，发挥我在这方面的优势。那个时候我会把企业当中的培训的技巧放到我的翻译课当中，哎，我的学生可喜欢了，我经常都是学校的那个优秀校级的院级的优秀教师啊，那改进。那么第三个呢，聚焦机会。后来我出国之后，我就发现看向未来机会在哪里，
对，
思维这个东西是一个有很大的机会的。人们说嘛，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 PK 你的认知是吧，打开你的思维。那我教着教着翻译，教着教着同传，自己做这方面的，除了改进之外，这就是第三个它这个焦点的工具，让你聚焦在机会。
嗯，
那时候我主要是在企业当中都是做什么商务的跨文化交流，因为学英语出身嘛，商务英语写作，还把课上到了美国大使馆里啊，英国文化教育处，像这种，那商务英文的演讲是吧，或者呢是培训师啊，快速课程的设计，这都是上所谓的软技能的课程。
对，
哎，那我探索的新的机会在哪里啊？那想想，既然思维很重要，我呢又比较自己也践行着，那时候还不怎么了解德伯诺啊，就自己原生态的吧，就是哎，老是拓展新的可能、新的机会，所以呢，我就找一找谁搞思维比较厉害，就找到了德伯诺。
嗯，
所以呢，从
机会，
对，从这个机会的角度，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慢慢的就这么样踏上了一个新的赛道，聚焦在创新思维的引领这方面。现在看来，十年来，我觉得我做的每一步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设计和决策，还是很欣慰的啊。所以我也想跟伙伴们分享，就是德伯诺有一个工具叫焦点。大部分人都会聚焦在问题上。但天天聚焦问题，天天聚焦问题，
问题解决不完的。
对，一个是问题解决不完，第二呢，德伯诺是心理学的博士嘛，他就说你天天聚焦问题，你有什么感受啊？ 哎，
痛苦，
对，焦躁，
嗯
啊，烦闷，嗯，他叫被动型的思考者，就是他从心理学上的动机的角度啊，哎，那我们还能干点什么呢？我可以改进的，找到自己最优势的地方在哪？我可以改进吗？找到自己的这个新的机会点，还可以怎么去探索？所以就机会这两个字儿，他就是希望能够注入到我们的脑海当中。
嗯，
所以德波诺他说啊，语言是无知的百科全书。你如果天天都解决的是问题问题问题问题，就认为就是创新创新创新，你已经被束缚住了。如果你机会机会机会，那嗯，这个地方呢，它会从语言的角度就已经让你在大脑当中打开一部分的智库啊。那你再有一些方法论呢，帮助你，哎，那我们呢去探索我们新的机会当中的，找到新的窗户，打开那扇门，或者是建造一扇门。所以我特别喜欢德波诺在这块焦点这个工具，他对个人包括在职业生涯的思考和设计，我自己反正是受益良多。
嗯，
好，嗯，今天特别高兴哈，景光老师他也是正好到上海来去讲课，这两天也是一个认证的课程，对吧？
对，我们是有认证的这个课程。
对，所以如果大家之后不管是对书有兴趣啊，对他的课有兴趣，也都可以来联系到德波诺中国。
那我们德波诺有一句话啊，他说思维的质量决定了未来的质量。
对，
所以呢，就是都是我们呢就提供设计和改变未来的思考的工具，来辅佐大家，来赋能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呢多去了解了解啊，简单实用强大的工具。
嗯，
如果机会没有来敲门，那咱们自己就造一扇门呗，是吧？配合着这些工具，那更好的呢去在个人、职业、组织甚至家庭、学校、企业当中都可以去尝试着用一用。嗯
嗯，
好，那今天谢谢王老师啊，
不客气。
有机会的话，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到您的课堂啊，来去更多的去了解哈。我们自己也会把这个梳理出来做得更好。有了刚刚几个方法，
我们给自己一个 to do 项，就是我们接下来呢，用就是怎么把用梳理出来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这个创新思维去捋一下。
对
对
对，刚王老师给了三个，这个
对
真的是千万级的咨询案例。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伙伴们。